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知识分子。你好，我是邵荣，
我是洪耀。
好，今天这个搭配是很久没有一起出现的，
没错。
这样我们肯定就是要聊一些跟平时不一样的东西。
哎，那今天的这一篇呢，它不是一本书，它是一个文章。这个文章其实是由这个区块链以太坊的这个创始人叫做 Vincent 哦 ，Vitalik Buterin， 他所撰写的哦。其实呢，也是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讨论跟议题有关。好，不晓得邵荣，因为我没有跟你说那个脉络嘛，那你看了这篇 Vitalik 的文章，标题叫做 My Techno Optimism， 好，翻译过来就是我的科技乐观主义。你会想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论辩？
因为他一开始他其实就提了很多我们会有的问题啊，就是好像 AI 会不会统治人类，又或者是如果那个技术继续进步的话，这个世界会不会有这个环境问题？他其实都回应到啊。然后那个是我一开始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是存有疑问，然后他就一个一个来解答。然后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我不知道他接下来往下是有一个他想要带出一个哲学概念啊，等我们会讨论到啊。我就以为他只是在一开始我就看他的题目，我就以为他应该是要为科技来护航，然后就是从哪一个面向来或者是从历史上来讲来论证这个科技其实是最终会造福人类啊，虽然你一定会有 一段阵痛期，可是那个是他前半部分啊，然后我觉得他后半部分其实才是他真正就是他整篇文章的这个中心思想啊。
OK， 其实我本来只是想诱导你讲出这个 OpenAI 的这个宫廷剧啊，就是 Sam Altman 被 sack 成那个 CEO， 但你也是有提到的，其实这篇文章就是关于科技啊，关于 AI 的一些从 Vitalik 的视角当中他的主张。那主张是什么呢？像邵荣刚刚讲的，等下我们可以细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次可能 OpenAI 的这个宫廷剧其中有一个论辩是为什么这个 CEO 会被 Sam Altman， 是因为他很急着要推出一些人工智能，而这个东西被另一派人觉得说这个 AGI 就是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呢是有可能会毁灭人类的啊，所以其实在整个科技圈的大佬就是出现了有最近有一个潮流啊，从这个 Mac Anderson 他就是有发布一个Techno Optimist Manifesto， 就是乐观主义的一个代表这样。然后他们其实在 Twitter 的 handle 当中他们会有一个 E/ACC， 就是 Effective Acceleration 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先开启其实现在整个科技界的大佬当中拥有的主要的两个概念。那第一个可能就是大家也很老生常谈，就是谈到说科技到底是帮助人类还是毁灭人类。第一种就是觉得科技这个是它是比较反科技的，它叫做 anti-technology view， 就是他觉得说前面呢是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反乌托邦世界就有一点像是我们之前读1984啊，美丽新世界啊，就是它很多时候是这个科技它被扭曲，然后人类的某些价值可能在1984当中就是你的隐私不复存在了，因为科技遍布整个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监控的世界。那美丽新世界呢其实同样是在讲科技主宰人的一切之后，那你可能很多你的一些伦理跟美德都已经是被统治者同化。所以这是一种就是觉得说前面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走的话就是反乌托邦。那另一种呢就是这个 acceleration， 就是他会觉得说我们现在什么问题都好呢就是要用这个科技来处理，就是要尽可能的加快。所以很多可能我相信就是包括那些很激进在推动这个人工智能的那一个阵营，其实他们都是 acceleration 的那个派别。我顺便讲一个比较冷门啊，或不冷门啊，就是我在了解 OpenAI 事情的时候我才知道一件事情。其实你懂不懂邵荣， OpenAI 其实它的成立哦，它其实是一个 NGO 来的，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公司。
这个对，它是后来被就拿到很多的那个赞助是吗，所以它才有那个资源。它原本是一个 NGO，
它因为它的想象就是它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很厉害，所以它不希望是一个有盈利的单位去拥有，所以它用 NGO 率先拥有。可是过后他就发现要做这个事情很烧钱， 所以他就迫于无奈的情况当中就成立了一个子公司，然后这个子公司就有 Microsoft 的晶圆嘛，但是这个晶圆其实他们有 set 一个 cap， 就是好像是到盈利的100倍你就不能够再拿了啊，就是有一些很苛刻的条件来去接受赞助等等，不过这是题外话了哈。但其实 Vitalik 在前面的时候他就是有把这两种这个论调啊，就用一个图画的方式呈现出来，然后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路这个展示出来了哦。这边可能我点一下，然后请绍荣再看一看他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就是他的那个图当中呢，就是他觉得危险在过去，但是前方呢左边两个图就是它都是一条路的，要么是去到路的中间的尽头就是反乌托邦，就是那个 anti-technology 的 view， 或者是另一边就是 A 是一个很光亮的城堡，就是美好的未来。但是其实在Vitalik 的那个构思当中，其实这两个东西是同时存在的，就是看你要往左走往右走啊，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象。
我可以先问你一些问题吗？
可以啊，可以啊。
OK， 我是因为我没有关注 OpenAI 的那个闹剧啊，只是后来为什么还会回去？
他回去因为
还是很快又回去哦。
最直白的讲法，我自己的看法啦，因为他掌握，他就他很他掌握所有最重要这个产业最重要的资源，这个资源就是人才。因为包括说很像，其实很像 Sam Altman， 他就是 OpenAI 的代表嘛。那这个公司的股价就跟他这个人在不在这个公司很挂钩，就是 OpenAI 就已经是等于 Sam Altman 了，最起码在这个阶段而言。所以他走的话，那他的员工也向心力也跟着他，所以迫于无奈的情况，本来的情况就是他出走之后 Microsoft 就直接很火速的把他请去 Microsoft 底下成立一个新的 AI 公司嘛。但 OpenAI 就是根本就是空壳了，然后后来 OpenAI 的董事会觉得说，哎，这样子不行，然后本来要把他 sack 出去的董事又提一个议案要把他拉回来，这样啊，这是我自己的解读啦，就是这个就跳出今天框架范围啊，但还就是一些商业上的一些部署的一些原因啦。
好，明白。好，所以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也是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那个要讨论那个概念之前啊。我还有个问题是，其实我看我这篇文章啊，哎，还有一大篇幅是在讨论这个 AI 嘛，然后还就我看他的文章，我反而觉得总有一天 AI 是会取代我们的、啊，那我就我不觉得还有给到任何的解方啊。你有觉得，因为他讲环境问题的话，我觉得他回应是 OK 啊，就是我们有太阳能，然后这个科技在某一代的时候肯定有造成很多问题，可是当他下一代的时候，他那些新的科技的出现就会缓解之前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啊，所以从环保那边来讲，我觉得还是可以解释得到啦。可是他讲从 AI 来讲的话，就是他讲他最终的预言就是 AI 要么就是会完全取代我们，不然就是我们会沦为这个 AI 的宠物。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帮到 AI 什么东西嘛，然后我们就是被他们好像这样子养着哟。他未必会伤害我们，可是我们也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子，就是对这个星球有完全的掌控权了、这样你觉得他有没有解释到这个部分，还是你觉得其实AI 取代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我其实觉得他的整个文跟他的取态是很开放性的，就是他当然也不知道 这是一种局面，但其实他所要强调的就是他，我这边可能会引出接下来要谈的一个内容，就是刚刚有讲其他人都是 effective acceleration 嘛，就是要尽快加速，他自己本身他的 handle 如果你去看 Twitter 的话，他是一个 D 然后 /ACC， 然后 你想到 D 你会想到什么，那可能如果你是一个，你有一个概念是它是一个去中心化以太坊的一个捍卫者，你会想到 decentralization， 但其实它自己的用法是 defense， 就是防御性的加速，也就讲它其实觉得刚刚我们回扣那个题目，它有讲两条路嘛，它就跟你讲说它不反对那些很 optimistic 的人，就是一直往前冲要拓展世界的边界的，可是它自己的关怀就是我们需要很多差异化的技术的进步，就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回到来就是可能我是从一个我自己的专业啊，就辩论的角度来讲，就是很多人都会谈到科技到底是好是坏的时候，它很像就是一个很二元的东西，要么是你就有一方就会说科技带来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不如就回到有点老子的那种生活、啊、就让科技进缓停一点点啊。之前我们谈那个少即是多很像也是这个想法嘛，就是他觉得说只要是你追求成长，那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持续的嘛。可是在 Vitaly 的讲法当中，是他是赞同要加速前进的、啊、但是加速前进的方向不等同于要沿着某一个既定的思路，有很多技术的进步是防御属性的，这个东西等一下我们可以慢慢的展开。但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呢？因为其实很多人，我们谈回那个论辩，就是会觉得说科技很像带来很多的恐怖，比如说一些新药的发明，有一些人他未经很严格的一些审查吃了然后死掉，或是我们说这个 COVID 的这个疫苗嘛，当年出那个 mRNA 技术，它也是一个很仓促的情况当中推出的。可是你要试想想看，或是更加可能不会扣人心弦跟不会让人在意的东西，是延迟使用技术的成本也很高。比如我们就讲药物就好，你迟一点研发出来，可能就有好几百人因为等不到这个药死掉。所以他会有提到说，他整体的讲法当中，他说技术是一个我们必须前进，我们没有办法往回去的。这是他先反驳掉，他绝对不是这个反对科技进程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存在。好，所以他就会主张说他的想法跟他的做法就会是他要偏向一个防御性的这个加速的这个过程、啊、嗯，
就我们再来继续谈这个概念呢、啊、其实就是他刚才同样提到嘛，就是他其实他的主要观点就是延迟技术发展其实会付出巨大代价、嗯、就是虽然我们一讲研发药物啊，就是这是个例子啊，可能你研发出一个有副作用药物，你可能会害死20个人，可是如果你这个东西研发迟一年，可能有20万的人的命是本来可以救活可是救不活、嗯、所以这是他讲，这是我们通常会忽略的地方啊。这也他也是他这个就是他回应那些反对技术进步那一派人的说法。可是为什么他同时他也没有赞成这个，他也没有完全赞成这个我们可以提到这个 EACC 这个有效加速主义。因为他讲其实 EACC 呢，他是非常仰赖这个技术持有人的这个所谓的正义或是他道德啊、嗯、因为他讲这些 EACC 呢，他们技术进步到很快，可是技术进步到很快的同时呢，其实他们是赋予啊少数人一个很巨大并且不透明的权利啊。就好像他讲，在 OpenAI 这件事情当中，为什么只有5个那么少的董事会就可以决定要开除一个 CEO？ 他讲这个是非常不透明的。
嗯，
然后所以他就觉得他这里提的这个 DSCC 的概念，其中一个 D 就是 democracy， 所以他是要去创造并且维护一个更加民主的世界啊，这是他概念啊。嗯，所以它整个 D 它其实是主要是我们讲 defend 嘛，然后还有3个 D 就是decentralize， 然后 democracy 跟这个 differential。
嗯，
所以它其实对我来讲，它其实它自己也承认，其实 DSCC 还是属于 EACC 的一部分，它还是想对这个科技是抱有乐观态度，并且是想推进这个科技的进程的，只是它会在这个概念当中放入更多就是思考风险然后应对风险的这个想法在里面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一些例子啊，让听众会更加容易明白啊。我就先给一个例子，就是他讲为什么会有这个 pandemic， 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个流行病毒。他讲其实我们是不需要惧怕这个病毒的，因为他讲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去防范它，因为他这个世界这个全球化再加上这个人口密集，他讲其实这种病毒是很容易这种传染性的病毒是很容易散播开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好像一直都维持那种work from home 然后 lockdown 的生活方式。他讲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去往技术上面着手，就是只要你的疫苗能够研发的够快，那你其实你就不用惧怕这个，不用害怕这个病毒啊。又或者是你用其他方式，就是好像 还有提到一些啊，就是比较科技层面的，就是啊，它在就比如说在空气当中，就有一些技术是可以监测到这个病毒的这个走向，然后你就在这个病毒还没有大范围的这个扩散之前，你就已经能够掌握并且去控制这个病毒的扩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DSCC 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在推进这个技术的时候，你是以防御为中心的，所以。这个世界虽然是还是会有很多地方都是危险的啦，可是你如果你是以防御为中心来研发这个技术的话，那你这个技术就可以防范掉很多这些危险所带来的后果，这是我现在理解的地方啊。
嗯，是，其实他也有提到，就是防御技术它很像，很隐性，但是其实它很重要。比如讲说，其实。战争时期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以为大家死的很多时候是因为很攻击性的一些武器嘛，就是那种战舰啊弄死，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把你的基础设施弄掉了，然后那边的人其实就很难以为继，然后他们可能会因为缺少粮食啊、营养不良啊诸如此类的东西就丧命了。所以其实防御性的东西它就是这种很 underlaying 的。你可能平时感受不到它，但是缺少它你就会非常的糟糕的一种局面。这个东西我其实觉得它还是回扣回来啊，它用 defense 来去做一个包装，是因为对它而言 decentralized 只是其中一种主张，它还有很多的 differential， 就是讲差异化的这个部分嘛。那其实如果去谈回一些decentralized， 比如说你要怎么去在这个超级的网络时代当中去维护你自己的资产呢？很像他们或是说在区块链社会当中的做法，就是不应该把你的资产交给一个某个单位。这个东西其实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为什么不可以相信我国家的银行，为什么不可以相信主权国家发行的代币，不代币就是法币，不可以相信这个所谓的法币 fiat 这件事情啊。那讲到白就是因为要很小心关于集权的这个东西嘛，所以很像包括以太坊的设想啊，还是比特币的设想，他们其实就是我们与其交给某一个主权，不如我们交给世界各个有一个世界公民的概念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些抗衡。所以其实比特币包括他之前的一些做法都是在思考说到底他可以怎么样去防范有其他的一些恶势力的作祟。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又会跑到一些民主治理的部分，这个东西讲的好像有点严肃哦，跟这个少荣分享一个很轻松的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就是其实你知道 Vitalik 为什么会要创办这个以太坊吗？其中一个原因呢，其实是跟这个 Dota 有关啊，就是他是一个很喜欢玩 Dota，
你没讲过，
他是一个很喜欢玩 Dota 的人，他其实你很年轻罢了，他可能也没有大我们几岁，然后他有一次他就发现这个应该是那个 Blizzard， 就是 Dota 的母公司。他们就有一版的更新，然后这一版的更新是
更改游戏规则
啊，把他最喜欢的 hero 拿掉，把他最喜欢 hero 的某个 skill 拿掉，然后他就很伤心，他就是一直去写 email， 可是别人都不要理他啊，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不能够让这个游戏明明就是我们这群多大的 player 是我们社群拥有的，为什么这个集中的单位说改就改？所以一切当中它的区块链的设想就是大家的共同参与跟治理，还有就是所谓的我们有所谓的那种一切东西都是 open source 的一个概念存在，然后过以太坊就出现了，这只是一个题外话。所以其实Vitalik 他在讲这个所谓的他对于 EACC 的这个对应，他就觉得说其实我们需要 DACC， 在各个层面都需要，我们在信息的防御是需要的，我们在可能物理的世界当中是蛮需要的，我们在整个社会的治理当中也是需要这一些东西，所有的层面其实我们都是需要所谓 DACC 的这种事情的存在。那其实可能像对待微生物就是很多疫苗的一些东西的存在，但他自己像这个少荣所讲，他对于这个 AI 的顾虑是尤其是很明显的他自己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的理解是他也没有办法跟你说一个具体问题，就是他自己也认同说 AI 在根本上来说，它是跟很多技术是很不一样的。而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它会让人的存在本身是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东西就涉及刚刚这个少荣一开始有讲的一个概念，就是人很像在 AI 如果可以完全的很好的 perform 所有的工作之后，那人会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存在性的一个价值的问题，就你存在这个世界上来干嘛呢？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你是怎么想的呢？如果你是喜欢，你是乐见那个时代的到来吗？
我觉得如果到那么一天，其实我觉得其实人类没有存在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关系啊。如果 AI 能够比我们做得更好的话，所以我这个就是最后态度，就是如果人类没有办法跟 AI 和睦共处，然后同时人类也失去了存在意义的话，这样我觉得从进化角度来讲，人类是一定会被淘汰了。我不懂是这篇文章还是其他文章有提到，就是好像就算我们之后研发出来的 AI， 就是所谓的那个强人工智能或者是这个通用人工智能，他愿意跟我们和睦共处，或者是他愿意把我们当成是宠物来看待，就是我们不用做什么东西，就不要伤害我们，然后养着我们来观赏。可是比起另外一个，可能另外一个星球同时也有人工智能，然后它是一个完全由人工智能掌控的世界，那我们这一边的星球跟另外一边的竞争，那肯定是我们是弱于下风啊，因为我们有太多只会占据资源可是没有什么贡献的人类在这里。所以最后印第斯那些就是更加强大的 那些主要由人工智能掌控的星球会胜出啊。像我们这一边，就算我们原本的人工智能愿意跟我们和谐相处，可是总有一天还是会被更加强大的人工智能给淘汰啊。这个是天马行空的事情啊，虽然看起来还很遥远啊，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也不用执着于那一天会不会到来啊，因为我觉得就算我们要阻止其实也是阻止不了。而且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变成好像宠物一样子，也就是我们不用思考，然后对这地球也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什么破坏的话，那会不会也是一个好事情？起码不用上班了。
OK， 这一次会摧残的笑容。我是觉得其实现在当然关于 AI 最终的状况是怎么样是有很多的讨论啦，我们这种圈外人也是雾里看花，但是有一派的讲法是其实搞不好人类会跟 AI 做结合。未来的方向可能是这样，因为其实到头来AI 始终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是不是真的拥有自我意识嘛？那它可能有超强的一些运算能力，还是各个方面人类有的能力，它都在智慧层面上都有了之后，它是不是其实把一个 AI 芯片放进大脑里头，其实我们就完成了某种物种的跨越呢？我们常常讲这种物种的跨越，可能其实就是透过科技手段去实践这件事情。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真的是 AI 它在这个人类的这个家族里头，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成员，然后就把我们这个旧人类，或是更学术的名字讲，我们叫智人嘛，给这个杀掉了。就很像是我们当年也是杀掉了这个尼安德塔人，然后就成为这个世界的霸主嘛，那好像就是一个整个时代的演变跟历程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对于这个文章的分享就到这边了。其实都是我们两个人就是看了这个文章当中有一些心得啊，跟大家讨论一下。我自己本身其实是很喜欢这些比较科技跟前沿的东西，就是去思考一下科技跟人文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如果可能总结一下，对我来讲这篇文章我一开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启发点，就是对待科技要不要进程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零和的讨论。很像 Vitaly， 我觉得他展示出可能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新颖的东西，但是他很重要的提醒一点是科技进步是很像是没有办法这个逆转的，回到来就是能不能够在这个进步当中更差异化， 更去发展一些防御性的一些科技，可能是我们可以去好好思考看的一个问题啦。少荣有什么要总结的吗？
我觉得这个他写这篇文章确实是他没有提供很多答案，可是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的这个角度，就是以防御为先的这个技术进步。然后觉得他也可以提醒人，就是开红药讲嘛，他可以提醒其他可能在科技行业里面的人，就其实他不是只有进步跟维持现状两种选择而已，你可以进步的同时，可是你是比较谨慎的去选择一些对的方向。然后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他可能还可以去吸引到一些原本反对技术进程的这些另一派人的支持啊。然后他这篇文章是挺新啊，我觉得是啊，应该是不到一个星期，所以
11月27号的，
对，几天而已。这样我觉得他接下来他这篇文章可能还会引发到更多人讨论啊，所以是一个值得去看，再去看一下其他人是怎样来回应这个文章。
好的，那这个文章的链接我们也放在 show note 当中。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洪耀，
拜拜，
拜拜。